道者对上帝话语的态度。我们一起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所引用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到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保罗和希腊经过暗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神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里，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上帝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乱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好我往海边去，希腊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即领受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与伊比鸠卢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伯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陈牧师。
感谢主，我又来到你们中间分享主的话。今天所要讲的，听道者对上帝话语的态度，听道者对上帝话语的态度。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保罗、希拉经过像三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雅典和比利亚，传讲上帝的道。这三个地方的听众听到的反应都不相同。第一个地方是帖撒罗尼迦，到九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当时是马其顿的首都，现在是属于土耳其的国土。保罗一年三个安息日都到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的会堂为耶稣做见证、讲道和辩论。我们看见保罗很有智慧的从旧约圣经，当时只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未完成，保罗很有智慧从旧约圣经开始和犹太人讲解主耶稣的生平，特别受死和复活的事，如何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保罗就是从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圣经的话见证主耶稣的生平，特别是受死而和复活。保罗引用旧约圣经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这是保罗采用很好的讲解圣经的办法。使徒们跟基督徒在早期的教会都是这样传讲福音的。当我们传讲主耶稣的道时，先肯定听众所知道、所认识的事件，然后才转移到听众不知道关于主耶稣的生平、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保罗如此经过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没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有许多近前的希腊人和 不少尊贵的妇女信主，相信这些人就成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基本的信徒，他们信主的信心、爱主的爱心和劳苦为主见证的名声，在马其顿、亚该亚各处都传开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所提的见证，感谢主，这批人信主遭受逼迫，他们有信心、爱心、劳苦为主见证，他们的名声传遍马其顿和亚该亚各处传开的很好的见证。原谅我做个见证，我1960年参加宜人团契教会做同工，和王一侯同工，第一个同工就是我。宜人团契是在1958年、59年成立的，他们开始成立宜人团契，整个做学生的工作，向中学生传道。那时我同工，我看见一般中学生在聚会，有60多个中学生，他们非常自立，帮助传道见证非常踊跃。后来发展到100多人，其中有90多中学生。后来1-2年大学生进来，我们做中学生、大学生的工作很出名，尤其在1960年、60年代，新加坡很少有讲国语、华语的教会，都是讲方言的教会。到时候很出名，甚至香港、马来亚、印尼、泰国都清楚知道这个新加坡有中学生的教会，他们就吸引来参观，在 欣赏很多学生建立起来的教会，我想我们的工作最好找一批同样性质的同群众发展。第二，但是有应外不幸的听众，帖撒罗尼迦听众不信耶稣，听了保罗所讲的道，他们听不进去，满心嫉妒保罗的工作，看见保罗带领帖撒罗尼迦的信有信心接受耶稣的工作，他们满心嫉妒，他们焦急了事情，回头煽动起赫城的人控告保罗和借贷的耶稣是搅乱天下人的组织，他们又告保罗违背罗马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保罗和他的同工制造了一个捣乱治安的团体，制造了一个政治的罪名，他们要孤立保罗和同工，要用政治治安的问题限制保罗的活动，也是一般人不敢亲近保罗，因为形势险恶，保罗因此被逼离开帖撒罗尼迦。历史上逼迫基督教的犹太人、罗马人跟着许多团体，最近共产党逼迫基督徒，类似的方法从不改变，类似治安、政治想铲除基督教。自从主耶稣跟使徒们早期的基督徒的工作，都是意在看见敌对真道的很自然的，都是用这 个方法。我在1988年成立我的教会，在命名宣教宣道赐福音堂，那是有同工七位，四位传道，七位同工，四位传道，还有三位弟兄姊妹，信徒三位都是年长的人，慕道有两位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开始的聚会在下午2点，后来搞做3点、4点，在东海岸海南音的教会对面，那边是有钱人的住家。来参加聚会的吸引聚会的人不多，几数目不足15位，在下午聚会，学校假期只有10位左右参加崇拜。过年过节2个年，我经验主日敬拜只有5个人，一个做主席兼领唱诗，我讲到亏我莫处，台下有4个人，一个传道主席，真正2个人聚会讲道，听讲道。后来几个月后，有2位同工不要来了，他们去讲道。后来又有2位同工到英文聚会去了，他们前面走的时候同心说没有发展，关掉算了，关掉算了，一直游说我们关掉错了捆绑我们，不会做，不会想，不会找地方，不会找时间，不能做的，关掉算了。感谢主，我们不关掉，只有5个人聚会，开始我们 努力祷告，寻找人信耶稣，见证人信耶稣。后来增长了十多位，再增长二十多位，再生长三十多位，四十位。结果我们搬家，搬到巴西利的新教会，我们结果有四十多位弟兄，一两年我们增加八十多位。我退休的年日是2001年，我们迄今有140人左右。我感谢主没有关掉，今天的聚会人数有160多人聚会，儿童青年有很多人聚。我们感谢主，重新祷告，依赖主的恩典，竭力侍奉，自然教会就渐渐增长。我们有信心，有忍耐，结果上帝祝福我们的聚会。第二个地方是雅典，16节到20节，保罗在雅典的犹太人的会堂和委日，在世上和所遇见的人传道辩论。可是雅典的听众不接受保罗所传的道，为什么原因？雅典的人迷信，建的庙堂很多，同时雅典人普遍接受了以毗古罗和斯基多亚两种哲学思想所影响。以毗古罗的哲学主前第三世纪，以毗古罗创立的，他们提倡人生应该是享乐，以享乐为目的，建立的他们的哲学。他们认为应该避开受苦的两的环境，受苦的事情避开，寻找 快乐的方法。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传道，以比古罗的观念已经成为享乐派的角色，他们久久今天久久醉了，有酒客醉了，明天的事情不要管，享乐享乐的所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这群人享乐享乐啊，享乐到死，死就了结，死没有复活的盼望。他们说，享乐，我们就是享乐。斯多亚这些是从三世纪所是从主前三世纪所创立的，他们强调自我克制的主义，他们认为人们的命运似乎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主张人性人定胜天，好像毛泽东的思想。他们大多数显出政治的野心，政治的生活在地位高尚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根本就没有复活的盼望。当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他刚好讲主耶稣死里复活的信息，这两派受这些的影响的雅典人，因为他们不信复活的真理，雅典人拜偶像，不信耶稣复活的真理。他们认为保罗在传道胡言乱语，甚至有人以为保罗传说鬼神的神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引起他们的好奇心，而且对稀奇古怪的事有兴趣。他们根本不要追求认识 耶稣，认识真理，他们根本不明白真理，不渴慕救恩，不是寻求永生的生命。所以雅典人把保罗所传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救恩，他们把保罗的讲传讲当作新闻说说听听罢了，怪不得保罗赶快离开雅典。可见人的心啊，雅典人的心偏向抵挡上帝的真理，自古以来，除非圣灵动工，不然的话，传道耐心等候圣灵动工才能完成的事。保罗因此速速传遍福音，不要等候。所以保罗赶快离开雅典。第三个地方是比利亚十诫到十五诫。路加写到关于比利亚人这样说，这地方的人先以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较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比利亚人对于上帝的话的态度，可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比利亚人对于上帝的话语态度，至少有三件事，当你让我们好好的学习。第一，中文圣经用贤这个字来形容比利亚人，贤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所提的意思大概有道德，有才能，有见识，有声望，心地善良，通行大理的人等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意思是。圣经用贤 这个字来表彰比利亚人的圣。到底比利亚人到底圣在什么地方？圣经没有把表扬达的他们的道德如何，不是指他们的知识水准高不高，不是指他们的财富地位怎样，不是指他们在待人接物如何。圣经所说的有关比利亚人圣，是对于上帝的话语带的态度。从圣经的内容看，我们可以证实比利亚人对上帝的话语相信，上帝的话是权威态度。他们的态度读圣经必定是毕恭毕敬的。从在圣经看上帝看来，任何爱主的人必定看圣经为上帝权威的话语，毕恭毕敬羡慕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看这样的人就是贤，方说相反就是不看重上帝的话语的人就是不贤。在此带出一个观念，就是人如果看重上帝话语的态度，比一个有外表行为没有上帝话语在心中的人更重要。因为人的外表行为不是出于上帝话语的感动，我们基于人性的败坏，很有可能外表的行为让隐藏做丑恶的动机。只有扎根以上帝话语的人心中有上帝话语的人所产生的行为，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是贤。现在现代中文译本把贤译作开明，很有意思。所谓开明，就是思想开通， 进步，不顽固，不会事理不分。我信主直到如今，我信主1957年直到如今2019年，这么多年，发现起初现在人听到有不能自接受，追究起来就是不够开明，连有学问受高深教育的人都不例外。我常觉得为什么有人会说相信圣经的话是不可科学家的，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的思想里，圣经的话是经不起科学考验的。这就是思想不够开明。自从1957年到现在，凡是说科学啊的科学啊的问题，科学我没有什么不懂。自从我信主，可能啊，环境追求认识，我觉得科学这跟圣经完全不同的范畴，我觉得啊，从前我的回忆，从前我是这样想的。圣经是超自然的像的像上帝的启示，而科学是指人类探求物质界的种种现象所得到的解释跟结论。因此，物质界和超自然的灵界根本是两码事情，根本不能一概而论。那是透的思想，我常常有人问科学与圣经，我就常常的比喻说，如果有如耳朵有耳朵的用途，眼睛有眼睛的用途，如果你用耳朵来看东西， 用眼睛来听声音，怎能会有正确的答案呢？又如人心脏有问题，去找牙科医生医治，怎能不死？同样，你对信宗教信仰为什么要找科学家请教，找歌星，找明星，找作者给意见？不对不起，找错人了，应该找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热心爱主的基督徒解决才对。第二点，比利亚人有甘心领受真理的态度。比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所谓甘心就是乐意接受这道，就是他们对他们说，上帝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的态度是不服服体投地，完全接受，不打折扣，没有怀疑，没有争辩，甘心乐意的领受，因为他们高举圣经的权威。我那样子讲，并不是叫你盲从盲信，而是要我们明白上帝的话是正确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是出于自己，是我们的心眼没有开，看不见上帝的话语奇妙，或是可能因为你对上帝的话语有成见，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又因你用你的知识、学问、经历去批判上帝的话语，而不是甘心领受、乐意听从的态度，这就是比利亚人听到不可少的一种态度，是甘心领受真道的态度，不然人就是白白听到，一无所得，浪费时间。所以比利亚的人甘心领受这道， 是非常宝贝的见证。第三，比利亚人天天查考圣经，比利亚人听保罗所传的道，甘心乐意的领受，没有成见地的领受，但是他们并不停在这里，而是更上几层楼，天天查考圣经。天天查考圣经，不是一天，不是隔天，也不是有时间才查考，有兴趣才查考，而是天天查考，表示了有恒心习惯性的查考，凡是基督徒应该天天都查考上帝的话。我们不要一报四寒，不能持久，时而冲带散漫，再也提不起镀金的劲。提比利亚的人给我们的榜样是天天查考，有恒心，有毅力，不断地去查考。因此我们也学习像比利亚人一样，在上帝的话语上长进，就必然的结果。为什么比利亚人天天查考圣经呢？理由是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话总是是的，没有不是的。上帝的道都是对的。现代中文译本表达这几句话，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事实，保罗所传的是不是事实，也就是说保罗所做的道对还不对，还是不对。他所讲的道是上帝的道还是自己的话，必须要确定。如何确定？自己查考圣经，小组查考圣经，到自己的家查考圣经，对就要接受，不对就要拒绝。 但是我必须在此指出，就是对于讲道的人所传讲的信息，我们不应该存有一个批评的态度，但是我们要慎思明辨，才能全部不能全部无条件吸收接受。我们不要以为站在讲台上的讲台上的人所讲的都是全对的，除了主耶稣所讲的例外，任何讲员所传的信息，我们总要用上帝的话，自己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对照。因为讲道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是这样有血有肉的人。我若不顺服上帝，就会讲自己的话，或是讲说人爱听的话，或是利用上帝圣经的话方便自己做事。而我们所要的乃是上帝自己的话，或是上帝听通过这个讲言按着正义所分解的话，圣经的话所分解的话，我们都乐意接受遵行。比利亚人就是天天查考圣经，甘心领受上帝的道，并晓得是与非所在。比利亚人按着这样听到查考圣经的程序所建立起来的信心才是稳当的，他们信心的根基既然稳固，信仰和若是遇见风吹雨打水冲的试探，也不怕，因为根基建立在上帝圣经的话语上。所以保罗讲到比利亚听到，他们都竭力追求在圣经上帝的话长进，以致他们中间多有 人相信，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就是比利亚人的前见证。他们听保罗所说的道，就参天查考圣经，认识圣经的话的确是像保罗所说的话，因此他们的信心就坚固，就有见证，就有吸引人来归主。比利亚的贤的见证值得我们效法。如果我们有贤的见证，以上帝的道为准，也同时住进我们的教会，有健全的增长，慢慢增长，突然增长，我的教会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见证。从上帝的话值得我们相信，耐心等候，努力祷告努力传道相信这个教会慢慢增长，见证上帝的荣耀。感谢主，请罗牧师带领。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带领我们一起，我们能够听主你的话。我们为陈牧师他所预备、所传讲、所殷的教诲这篇的信息，我们感谢主。经上的话，我们应当要慎思明辨，我们应当仔细来查考，我们应当要有像比利亚这样的态度，在认真在对主的话语上面认真殷勤，而且很踏实，来知道主你自己的话语，知道所传讲跟圣经上所记载能够吻合。我们也求主开你自己的话，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一开导我们的心能够留心听主你自己的话，也点亮我们心里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向着我们的悟性来讲话，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使我们的意志也能够降服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把这样的心意透过祷告来向主来许愿，我们也求你做成这个工作，更为教会的复兴，为教会能够奠基在主你自己至圣真道上，我们向主来呼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